这个一个大的问题。昨天我们讲到什么呢？我们昨天讲到说上帝的存在，卫士之神。但是紧接着问题是，好，你告诉我说有神存在，我也没问题，那宇宙怎么来呢？为什么我的头发为什么眉毛不长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大概神存在有点可能。下来一个大的问题是，怎么知道是你的神？你们合理吧？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基督徒假如人家问你说你怎么知道那就是你的神呢，你怎么敢说呢？你说本来就是哈。所以我觉得有个事情很重要的要去思考哈。先不要讲上帝哈，我请问你哈，爱情的价值决定在哪里？很过瘾，我很爱他，那个爱情很伟大。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去我因为我有恋母情节，妈妈走哪里我就跟哪里哈。所以有一次我就到哪里去我就跟去。有一次他去看电影，你知道在那个时代的的台湾受过日本教育，台湾的男人都有大男人主义，不像国内的女孩子很幸运，你们知道半边天哈。那台湾的女孩子只在一个角落而已。啊，那个男人是很厉害的，站在那个桌那里吃饭呢，大家都坐，爸爸坐下来，好，开动，好，再开始吃哈，或者就在等哈，在等哈，啊，他弄老半天，摸摸叨叨不来就不能吃哈，所以那女孩子受很多的苦，不过他们很有日本女人的所谓的美德哈，不过他们为什么能够承受下去呢？因为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发泄他们的感情，那是什么地方呢？看电影。所以呢，台湾那一阵子的很多的电影都是很悲的。啊，他们这个妈妈们穿着旗袍，我还记得那个旗袍是开高叉的，旗袍呢披个包包，然后咚，包包里面装什么也不知道，可是这件事情里面有个白手帕，然后去那就哭一场 ，feel much better， 回家继续受苦哈，啊，这个大概是个循环，这个循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是我也跟着去看，但是我都是前面在唱国歌我就睡觉，后面唱国歌我醒过来，中间演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就发现我到现在还在医院里面睡觉的。因为那一个多小时还是很 resting 的。那么有一次我醒过来了，我也不知道电影演什么，所以我就把胡凑起来大概这样子。那个电影讲到一个女孩子家里非常有钱，在有个春天当中跟她的那个悲女就去游春，游春的时候春风吹啊吹呢，就把她手帕给吹跑了。那女孩子追手帕啦，追坐在一个台阶上，就看到手帕掉在那里，追过去的时候弯下来捡手帕，手帕的另外一头有个男人的手也在捡，那故事就发生了啊。他一次男人上一看呢，哦，一个俊秀的男生出现了，哎呀，他很害羞，手一丢就躲到悲女的后面，你知道悲女都是很厉害的，对不对？就拿手帕抢过来，不要脸，你干什么？是走啊，就拉着小姐走呢，小姐不肯走，他拉几次不走，哦，他知道小姐意思，哎，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男孩子哦，小生姓张，哦，张相公，这是我们家小姐，请问小姐贵姓？你不配问，我们家住在一笔半山腰一个非常大的房子，哎，哦，原来是某某小姐非常有名的，因为是当地的首富的孩子，然后他给他讲，我们家住在那里，啊，他就知道叫什么名字了。我们家小姐住在二楼最边的那一间哈，然后故事大概我这个是这样子，以后就发现这个小姐的窗户居然有人去丢石头，一丢石头呢就变成二度空间约会。你们知道什么二度空间约会吗？美国西洋就是弹吉他哈，唱情歌的啊，那中国是丢石头，那眉来眼去了哈。那么有一天这个老爷回来了，哎，怎么看到年轻的俊秀小孩子在丢石头，他看到小姐看到爸爸回来马上闪进去，他这个有问题，他不打扰精神，大老板有气度，就给管家叫来查一下这是何家人，那事情就过去了。一个礼拜以后报告就下来了，就是老爷不得了，这个是专门骗女孩子的，名声派在潘安，人很俊秀，诗词诗选都会，可是他不怀好意的，小姐在他手中没有好下场，就这么一个。这老爷一听呢，马上把小姐叫来，下了一道命令，不准来往。 结果你想想看，你跟你孩子说不准来往，他来往不来往？那当然来往，哪有不准来往啊？他就不肯，这老爷一气，关起来，关到房就不准出来，给他两个月看看那还来往不来往。这个这种叫 puppy love， 几个月没有看见就算了，那么就把关起来了。那吃饭怎么办呢？小丫鬟送进去给他吃。那么送去，那小姐就不肯吃。丫鬟说：“你快吃啊，这饿死了。”他说：“你也饿死啊？”那丫鬟说：“那你不很爱他吗？”他说：“是，今天非今生非他不嫁哈。”那这样子的话，与其你死不如我死哈，他帮他接下去了。中国很喜欢后花园私奔，你知道吧？后花园私奔的这种事，所以他就安排了哪一天他们就私奔了。然后当然都是用了被单啊，从窗户啊下去啊，然后两个私奔了。小姐打的所有的细软就私奔了。可是送进去的东西呢，照吃，谁吃呢？丫鬟吃，啊，丫鬟吃回来就，哎，丫鬟吃回来。那事情过两个月了，那么这个老爷想想，这个大概也应该过去了，把小姐叫来去找，没人，找丫鬟人在，问小姐呢不知道，一打知道了，去哪里私奔了？跟谁走？跟那个姓张的。这个老爷一听呢，当场就从椅子上就掉下去，过了一两个月就过世了。那么树倒猢狲散，这个家道就终败了，因为只剩下一个万金太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么能偷的偷，能抢的赖账，这个本来车水马龙的家呢，一下子之间呢，就是非常的非常清淡了，只有几个老长工在那扫地，人家也不来了。那家里就很没有什么人来造访了。那么他家里的老长工阿福呢，就给这个太太讲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啊，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很多事业人家抢的抢，人家偷的偷，赖的赖。他说为什么不把我家那个阿明呢叫回来？阿明是谁呢？阿明是长工阿福的儿子，他在城市里面读书，因为老爷没有儿子，就把当儿子让他去读书去了。他说他书没读完呢、啊。他没读完，家业都没有了，老爷是我们的恩人，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就把他叫回来。太太没办法，说好，你把他叫回来吧。所以他爸爸就把他找回来。这阿米很能干呐、啊，做了一阵子呢，把家业就开始又复苏起来了。那有一次，这个阿米呢，就到外面去接下生意。那一谈生意，当然到酒楼里面呢，人家讲说，我们这里有个名旦哈、啊，什么都很漂亮，人长非常漂亮，歌唱得好。他说真的、啊。他说今天你一定要请他来。他说真的、啊、不很难哦。他说你有什么难的？天下没有难事，有钱。就是把那个老鸨给叫来。你们知道什么叫老鸨吗？老鸨给叫来了。老鸨叫来了以后呢，他说我们今天想请小姐来陪我们一下怎么样？他说这不行啊，很忙啊，没办法。他把一锭银子拿出来，可以吧？哎，不是钱的问题啦，真的不行啊，拿两锭。哎呀，真的是不行啊，声音软一点啊，再拿一锭出来。好，可以可以的、啊、他就拿了这个银子呢，就上了楼去，远远就看见那个晃呢，那个小姐就点着头就下来了。果然下来的时候是莲步轻移啊，哪像现在咬着口香糖下来的那一种 啊不是啊，那叫莲步轻。到了这个桌子前面呢，还是低着头害羞羞的。那么这个阿明现在已经是个大管家了嘛，然后请你把小姐头抬下。这小姐把头慢慢先举眉后举眼，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举着头慢慢举，一举呢，这阿米看到她掉在地上了。那么这个小姐看到她也跑了，阿米从地上爬起来就追啊。这小姐是谁呢？就他家的小姐，又追到后花园了。你怎么在这里？这小姐流着泪把故事讲出来的，说以前那个姓张的，刚开始我有钱的时候，我们过的只羡鸳鸯不羡仙嘛、啊，过得非常好。后来三四年，钱都花光了，他对我又打又骂，那我就做手工来养他，他们照样去吃喝玩乐。然后有一天，他给我讲说，他有个大生意要做，一定要他太太陪，所以我就跟他到酒楼里面来。从那天进来，我就没有再出去过了。他被卖了。好，故事讲完了，开始问问题，请问。这个小姐的爱情真还是假？爱的要死的都被卖了，还会假吗？他对她的爱情是怎么样？是真的， 的为父亲反对，对什么世界上他宁愿跟他受苦，是真的。可他结局惨不惨？惨。为什么结局会惨？爱错人了、啊。所以爱情的对象是爱情，是爱情价值的中心点。爱情的价值决定在爱情的怎么样对象。你爱错了，你在呼风唤雨，在震动天下，跟徐志摩跟陆小曼一样，没有用处的。错就错了，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信仰的价值决定在哪里？我告诉你，信仰的对象，你信错了你就惨了。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呢，世界上有三种人你要小心的。第一种叫演说家，他把你卖了你都给他数钞票。第二种呢，你要小心的是政治家，他可以骗掉你的青春。他说我们这一代牺牲，下一代有希望了。你听错了，是他的下一代有希望，不是你啊，你自己搞错了、啊、第三个最可怕什么？宗教家。宗教家做什么事情呢？宗教家把你永恒给卖掉了。宗教为什么可以并行？不是因为宗教都是对的，宗教是因为它不可以被验证是哪个是错的。因为宗教的远景是在死了以后的东西，他告诉你说你开这部车去撞那个大使馆哈，那里面有炸药，你没有关系，你炸了以后你还来不及喊痛呢，我已经在天堂可以预备醇酒美女了，那你就去撞吧。所以但是你去了以后发现地狱里面你也回不来，不可验实性。所以宗教可以并存，不是因为宗教都是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什么最危险？宗教最危险，我这种人最危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们要注意听，说不定我被骗了，现在又来骗你们了。所以这个整个信仰的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对象要对。所以你现在问了一个很合理的问题，耶稣是世界的答案吗？难道他是吗？为什么需要耶稣？我们没有耶稣也活得很好，不是这个样子吗？可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给你看几个，我给你几个今天有没有注意听？今天有几个很重要问题。这是我在底特律，这是在泰美格林上面，底特律我常去讲到啊。那有段时间底特律非常非常没落的，现在还不是很，现在还是很没落。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旅馆，被拆了以后呢，所以可以看见这里面有什么。你看这里面有很好的建筑，可是旅馆很破旧。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看。2009年在底特律，是在 Time Magazine 所登出一个东西，所以让我想起什么事情来呢？你发现这个时代我们不用讲了，因为你们是 Z generation、Y generation 没有关系。狄更森啊，这个人他写的，他每一个孩子呢，每次啊读书都要读一本书，叫做《双城记》。《双城记》呢，我每次读我都睡觉，到现在还没有读过一次哈。啊，那我三个孩子都要读，我每次都跟他们读，读完我就睡了哈。啊，可是前面这个我记得，他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也是个不幸的时代。他说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个无知的时代。他说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个不幸的时代。人们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我们有青春一般的希望，也有冬天一般的颓废。我们似乎拥有一切，却又失去了一切。有没有道理？这个100多年前讲的东西到现在还是一样。所以这个光景一到今天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一代一代在变。你看我们现在小孩子，听说一generation4岁以前有75%还是玩过电脑，4岁。我们现在，其实我这个有点晚了，现在不是一generation，现在叫做 I generation，iPad、iPad 啊、i 那个 i 是什么意思呢？我，什么都是我要控制的，什么 4G、3G 已经没有，像 4G 啊，什么都是我控制的。所以 i generation 现在呢，什么都是讲能源。在这个，我们好像已经科技到了一个高峰了以后呢，我们同时出了一些问题。我们面对哪些问题呢？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吧 ？Terrorist， 我们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污染问题，这个是什么、啊、这是河阳省安阳市范家川的炼钢炉，这个呢广东省汕头市朝阳区的 这个那个桂宇镇被称为全球电子废料处理中心。你看这个人在这里洗碗，你们看他在这里洗东西，旁边都是什么呀？就是垃圾。这个是内蒙古的拉真庙的发电厂，这个呢安徽省马鞍山长江岸的那个玄铁厂还有塑胶加工厂。你看这个水，这个水要流到长江的，长江向东流就流这个水。我们有污染问题，我们有经济危机。经济有没有危机？有啊，我们很多经济危机 foreclosure 一大堆，越来越惨，会不会回来我还不知道啊。所以有一个人讲话了，这个人很有意思，这是 Alan Greenspan。 这个人讲话比总统讲话厉害的，他讲话在过几前几年你他在的时候，当 Federal Reserve 的头的时候，他每次一讲话股票就停了超十分钟，然后十五分钟又开始反应下跌或者上涨。那么他讲话呢从来没有讲一句实在的话， probably possible maybe、啊、那他就开始解读、啊、比那个像解禁一样，就在读他的东西，读到最后突然说哦他一直这样子，就开始猜，然后股票就开始有反应。这个是很厉害的。可是他终于讲了很多话以后呢，他有一次在 Time Magazine 讲出了这个话出来，他说 Unless somebody can find a way to change human nature we will have more crisis。 他说除非人性改变，我们将面对更大的问题。我说这是他讲的一辈子当中讲最聪明的一句话。他以前只会降升利息降利息，只会 tighten loosen tighten loosen、啊、调螺丝，后来发现这个螺丝是没用的，原来是问题不是螺丝的问题，这问题是人心自然 nature 的我们的问题。所以他在其实他就在 Time Magazine9月21号2009年他讲这句话。那其实他这句话是在英国 BBC 9月9号他先讲这句话，他 It is human nature unless somebody can find a way to change human nature we will have more crisis and none of them will look like this because no two crises have the same in common except 什么 human nature。哦，他真的找到问题，所以人家认为问题，你怎么会去当牧师？你看，你教授、科学家不准去当神棍，那、啊、这不是很奇怪吗？你这个东西，其实我有背景的啦。你看，我以前在博士还没有拿到以前，论文全都弄完了啊的那段时间，我就在工程公司做过。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给工程公司做事情是给老板赚钱，他更不想解决环境问题，他只想拿 project 进来做。我想这些人实在是很不好，这法规没有定好。所以我去参加美国的公务员考试，你们知道美国有公务员考试吗？哎，居然被考进去了，就当个小官，然后做小官慢慢升了、啊、我就进去，我在环境保护局里面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呢，跟我在那里竞争争吵的，跟我上法庭的这些人呢，假如要上法庭的话，这些都是一些 PhD， 所以我们是博士打博士。我就发现自信怎么会这个样子？难道他这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产生环境问题吗？他们知道，所以他们用的方式是这样子的，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的方式是，他先告你，告你的话，你的法规不能施行，对不对？用法庭，美国法庭搞很久的，你们这学法律注意听哈，他搞很久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在同时，他在告这两三年里面呢，他把他们设施整个怎么样，整个转方向的。等到他们都已经预备了下一步的时候，他说我们撤告，撤告我们颁布了，他已经有另外一套可以应付的方式了。所以他们又怎么样？他们就去，那我们在后面这些科学家呢，政府的这些科学家呢，就开始在找方式说，哦，这里还要，然后再定法规，再都弄完了以后，他们又来一个，所以这个不断的循环，我就发现这是教育的问题。怎么可能一个人是博士，到最后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我跟你讲，博士是很可怕的，你晓不晓得？一个农夫骗人呢，就偷一只鸡；博士可以偷个铁路的，你晓不晓得？而且你还会很高兴哈，还说他很伟大了。这注意，这个是一个人心呢，知识跟罪性呢，知识增长不会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就去教书了，教书教了好多年，就后来发现我的学生从来不退课的，进来 register 没有人退了， 我就很奇怪他为什么不退呢？后来明白，因为我教那个东西，你在工程公司可以赚比较多的钱，搞数学模式的啊，我在教，我看原来发现这些的人是来跟我学一套东西可以赚钱的，他不想解决环境的问题。我终于从这里面醒过来了，我发现教育不能解决问题，政治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人心改变，环境才能解决问题。你明白我意思吗？假如人心不改变，环境怎么会解决呢？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什么可以解决人心呢？就上帝可以解决人心。我当然做牧师啊，你明白我意思吗？我现在跟你们讲，希望把你们改变，以后你带这个思想，中国就会跟着改变。所以我当时是这样情况底下我来做，但是这个改变的理念呢，到底是谁呢？你怎么知道会是耶稣？因为耶稣就讲过一些话是很狂妄的，你们注意看哈，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说他是改变人心的，可以给人新的生命的神。他说，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他说不但是改变你的生活，还会改变什么？你的生命，从生命生活，神说他们改变了。但是我们就很自然的想到另外 一件的事情，改变人心是属于宗教的问题。那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呢？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所以我跟你介绍一下宗教哈。其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就两个，注意听，你说有好多个人，我说就两个，一个叫做神本宗教，一个叫做人本宗教。什么叫人本宗教呢？人本宗教是它整个宗教目的是为人服务的，而且它所产生宗教也是从人来产生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你想生孩子，你想生一个男孩啊，好久都很想生个男孩，你要拜什么呢？你就要拜包公，保证公的嘛，包公哈，拜包公哈，你就要去拜包公哈，这个就是。所以你看，他这个人有分科分类啊，包括神有分科分类的。假如你要生女的，你当然拜娘娘啦、啊；你要出国，你就拜运河宫，把你运出来嘛。你要考大学，难道要拜文昌帝君呢、啊？那你要做生意就拜关公，对不对？你要是做妓女妇的，你就拜猪八戒啊。那就是各种不同的拜，不同的拜，这一种就是从人本的。那么这些人要拜的时候呢，因为他所造出来神，你也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两个眼睛就看前面，不知道后面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有四面佛，什么都看得到。我两只手做不来，做得忙得很做不来，我就有千手观音。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这个叫做你可以从里面看到人的这种理念，人的作为，这个叫人本信仰。它整个的目的是为人来服务的。假如不行呢，就换个神。我昨天讲的，到无不行就丢到无蛇坑哈。那么你就会发现就，那么这种就是人本信仰。那神本信仰是什么意思呢？神本信仰就是以神为本。所以基督徒呢，他整个过程当中他也蛮痛苦的，因为跟上帝祷告，上帝老不听他的哈。你们不觉得就常有这个经历吗？你的上帝老是听你的吗？ No， 我的没有。有些话他讲的他不重复讲的，他先告诉你在圣经里面的，你爱摸不摸随便你哈，他就告诉你了，他不管你了。这一种的信仰叫人本，叫做神本信仰，你只能向他靠拢，他不会向你靠拢的。所以你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就那位神呢啊，无所不能，无所不能，他是无所不能，可他干不干他的事情呢、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是可以做，可他不做你又怎么样？你看不到那个底，你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基督徒也有很多的解答在后面，他们告诉我没有关系，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旨意，说完之前蛮平安，我们就过去了。你们没有发现吗？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就这样子。对不起啊，我这个人是直来直往的，我也不保护谁的，但是我这是我们很多的心态。一直到有一天你成熟了，你才会明白到底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但是我们的神是神本的，神本身，你只能向他靠拢，他不会向你靠拢。在很多的方面他救赎你，可是你当一个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以后，你就是必须学习背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这是你成熟的过程，这是我们基督成熟。那你说好，你是神本信仰，那也可以，那你怎么知道是你的神呢？ 何况你们老是说独一的神，这我承认这个有点困难。因为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跟他传福音呢，我总是经历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呢？我觉得福音的本身，上帝的爱都很好讲，可讲到独一的神呢就要吵架。你跟他讲讲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讲呢？假如你是这样说就容易的，你那个信的神当然是很好了，不过我们最好，然后讲出最好理由，那也就解决了，大家不吵架嘛。因为人跟人当中有比较好有比较不好，对不对？对不对？你有苏密脸，你有口内有，当然有好跟不好，对不对？我不能讲 Princeton 了哈。那当然说当然有好跟不好，那这样子人家也能接受，你不否定我。可是基督徒有个很麻烦的地方，他一开口就否定人家，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那就开始吵架了嘛。所以很多人很不喜欢基督徒的信仰，因为他觉得基督教的神很怎么样，很独裁。我说不但是独裁，后来我就比较诚实了，我告诉基督教神不但是独裁，基督教的神还没有名字了。他说你的名字，你怎么没有名字？你的神姓耶，叫耶和华。我说那你因为你不懂啊，我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从出埃及记摩西跟上帝的对话里面来的。他给摩西问上帝说，你叫我派我去埃及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但他问我说你的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说呢？神就给他回答了，我就是我 I am that I am。 他那个所以那个名字呢，其实就是我就是我的意思，只是他把希伯来文把它音译化了，就称为耶和华。我们读希伯来文的时候呢，读到上帝的时候都不能讲耶和华，我们称他叫做 Adonai。 那么希伯来文的这个上帝这个名字呢，他没有人敢说出口的，有点像那 Harry Potter 那个名字呢。they are not to say 啊，他们不敢开口的。有看过 Harry Potter 就知道，没有看过你当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所以他们不敢忘记，所以每次读到的地方就是 Adonai。 事实上我告诉你，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就是我，他没有名字。你说耶和华是你们是没有名字，我就告诉你，因为有一位就不需要名字。你为什么需要名字？因为很多位才需要名字。假如你这个孩子，你回到家里面去，地毯都湿了，你说哎呀这四胆谁搞的，怎么搞这么湿，你太太瞪你一眼，还有谁啊，就结束了。你这个孩子吗？那还有谁啊？对不对？明白吧？就不需要名字，一位就不需要名字啊。Very logical 的，比如说一个女孩子送了一盆花在学校里面，哦，这花好漂亮哦，谁送的？她了，结束了，对不对？那你那种哪一个她？老王、老丁、老张，那就有问题嘛？啊，你 must be you have some problem 啊。一个不需要名字，所以我们的神事实上是没有名字的，不是耶和华生耶稣，他的仆人叫耶利米，哪有都姓耶的？那我就应该是耶明辉呢？这个哪有这种事情？没有，不是这个意思的。他的这个就是 purely pronunciation， 但是上帝是没有名字的。那你说这个上帝就以为这很难吞呢、啊？我告诉你，我也很难吞呢、啊。传福音这样多困难呢、啊？你跟他讲说你的也很好，我们最好，大家买最好的，信耶稣容易嘛？你俩就跟他吵架说你那个是假神，那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大家已经没有 communication 了，我怎么后来转过来呢？因为我这事情在我们困惑了蛮久，我本是碰到独一的神，我就转个弯不讲话，转个弯我就不讲话，一直到有一天我被教了，因为我有了孩子了以后，我就开始明白了，我的孩子很可爱很漂亮，信心有你哈，你不要看我嘛，像我老大六尺，我老二也是五尺十寸啊，那我的女儿那是娇如花，不信你问 Evan。 那么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呢很可爱，我只有一个的时候很喜欢逗人玩，那么十几个月吧，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抱个大尿片然后走路满满山山抱抱抱抱抱，我们以前穷哈，尿片买了个特大号的，就是那个人家去买整包，有买什么买什么，然后这个裤脚会小便大便流出来，用那个 tape 粘一粘啊，贴一贴啊。哎，他也很奇怪，他也不红的。他这样过来，所以他每次我就记得他的形象，就是一个胖脚脚，那个大尿片的走来走去，在晃来晃去。然后那时候师母上班，我就看过他，我就启示他，每天启示他什么呢？叫爸爸。所以他就先讲的第一句话叫爸爸，爸爸，爸爸什么意思？不知道，但是有爸爸就一定有好处。 那以后他熟悉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就给他东西哈啊，培养他哈啊，爸爸，所以他不叫，先不叫，先叫爸爸，所以这事情就过来了。那我就带着他，有一次我碰到了一个上海人，在学生中心碰到上海人，我们讲很早了，那种留学人没有像你这样满坑满谷，以前是凤毛麟爪，他大概什么关系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对那个人没有兴趣，但是我看到这个我怎么知道是上海人呢？他一碰到我就懵懵懵哇，我说我姓刘，我说龙龙啊阿拉啊，我说他怎么讲阿拉呢？哦，他抢话哦啊，对不起，我忘了我讲上海话了。他问我事情，我就跟他做了朋友。我有一天我想，哦，这共产党哈啊，这个让他心里舒最有意思了哈、啊。你知道我们这些台湾来很早期，我讲很早期的，所以我就说要他到我们家来吃饭。到我们家来吃饭以后呢，就请了茶席班的高手来打哈啊，那个我有点怕打不过嘛哈啊，请了高手来要吃饭。那这个人年轻，来读 under 的，读 under 也还不读 grad school， 不知道什么关系，我不太知道。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大家就来了，一会儿就有个姊妹抱着孩子来，哎，明慧明慧，这个人很难呢。我说他们很难，他是信回教的。我说他怎么信回教？他阿拉阿拉阿拉阿拉的。哎。我说不，因为他是抱着孩子在旁边听他讲阿拉，他这边就判断，你懂意思吗？所以那就是回教的才讲阿拉，因为他没有在里面跟他讲话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想要去这个是，我说不是，我都是上海人，我就问清楚了，能就是我，阿拉就是你啊，中间不知道他讲什么哈啊，然后他不过他会讲那个普通话的，你担心，不然你给他提醒一下，他会讲的，但不习惯而已，所以就事情就过了。后来大家突然发现他是大陆来的。这些人就走开了，共产党全部走掉了。你知道以前，你们现在还很难想象那种，这个，我想这个满仓大概可以知道了，那可能算是很早期的，这个比较早的人可以知道那种界限的关系。你现在都和谐社会了，没问题了哈。所以以前是这样说，以后他就没有人理他了。没有人理他的时候呢，这孩子很有意思，大人不跟他讲话，他跟孩子讲话啊，一大堆，你知道这学生拼命会生的，这一群啊、哦、包括我，哇，他就跟孩子玩玩得很快乐哈，很高兴，孩子又叫又叫又叫叫，突然他讲了一句话出来，他说这是谁家的孩子，长得好神气啊，这谁家孩子好神气。你知道台湾人神气就是自以为了不起叫做神气，你们懂不懂台湾这神气啊，就这个意思。我就问他说谁敢叫我叫神气，他说这孩子好神气好神气。我说孩子神气些什么呢？他看我听不懂了，漂亮啊，就这样讲了。我说我的，他这才奇了，他不像。我说好好好，不像我，像大嫂啊，哎，看看，哦，真像大嫂。哎呦，你这回生这么漂亮的儿子，我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他就不管我了。然后他就专门跟这个孩子玩，我那孩子好玩的不得了，他就跟他玩，跟他玩。完了以后呢，我就拿糖出来，拿糖出来，我那个孩子那时候八颗牙，不让他吃糖的，所以我就小声放在桌上，就给这些孩子、这些朋友讲，哎，吃吃吃吃吃，小声吃。他没有听到这个声音，没有看到糖，可你打开糖果纸的时候，他听见了。糖果纸播这个声音，塞塞塞塞塞，他醒过来了，然后他玩完了，他站起来，他不讲话了，他转过头来就跑到桌子上面就拍桌子，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那个朋友就背后就跟了，就不知道他做什么，就爸爸爸爸，他就拿了个糖，你要吃糖？啊，爸爸爸爸，他不讲话，他怎么会知道是要不要呢？他爸爸他就拿了个糖给他，剥的小一点，然后给他看可爱的，就手伸过来叫爸爸，请问他叫不叫？当然叫啊。我站在他背后，叫他爸爸，我坐来打屁股，爸爸让他的尿片不痛，声音是响的啦。我的上海朋友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干嘛干嘛干嘛打他干嘛打他，要做爸爸大家做嘛。我突然之间我明白了，爸爸可以被大家做，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爸爸，管你是我独裁不独裁，你明白我意思吗？当圣经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的时候，不是他狭窄，而是他怎么样？假如他真是神，他怎么可以说别人也是神呢？倒是那些说大家都是神的，哎，反而大有问题啊。那你说，所以我有一次我一个 是在马里兰大学我忘记了，反正我到处都跑的。我有次用一个推理也蛮有意思，但你们做参考，但是里面有点漏洞，我不能告诉你缺点在哪里。假如有上帝存在，假如有上帝存在，上帝应该是无限的，你们同意吧？张杰波说对不起，这不是我的专长。啊，你要生孩子就找包工，你找我干什么呢？我是文昌帝君的，这考大学找我就可以了。哎，考那个，那文昌大，你拜的文昌帝君以后大学没考上，说那拜的人太多了，录取人数就三万个，你是第四万拜我的，所以你没有录取啊，你也没办法。所以这个，因为他们界限画太清楚了，所以没办法，明年再来，明年来还要再拜了啊。可能就是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没有，你知道这个没有专长的，所以上帝是个无限的上帝。那假设是无限的话，那上帝有很多的话，神有很多，那么无限加无限加无限加无限等于什么？那无限有几个？一个，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哎，我不能告诉你这个逻辑的缺点在哪里。那你接受我一个观念，你要上帝存在这么一位上帝，当他说他是一位，他就是一位了，他是一位神。但是说那位上帝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呢？其实整个宗教的里面，基督教一神讲一神的宗教里面有蛮多的，你有犹太教，你有回教，你有基督教、天主教，对不对？这些都属于一神的。那他们差别到底在哪里？其实它差别在哪里？在耶稣基督身上。回教讲阿拉，其实阿拉是亚伯拉罕的神，可是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先知而已。犹太教相信耶和华神，对耶稣他们还在等，还在等弥赛亚。天主教跟基督教基本上是一样的，可是他们在耶稣之外又增加了玛利亚天使的敬拜。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是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问题你要去解决。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只要他是，你就能解决，他若不是，我们全都上当。那你说你怎么来解决呢？这耶稣到底是谁呢？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怎么知道呢？我用的方式很简单，我用逻辑的方式来告诉你。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从历史上来看他，从他本身的宣告来看他，从他以后的影响来看他，这你们同意吧？所以呢，历史上曾经对耶稣的降生呢，其实以赛亚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以赛亚书53章是一个很出名的一点圣经，讲耶稣基督受害。你看53章第5节说，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众人罪上都归在他身上。因受欺压被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等他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是以赛亚书53章所记载的5节到9节所记载的事情。他说他与埋恶人同埋，与怎么样财主同葬。那你可以看见呢，圣经又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医，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那这段圣经对历史有什么冲击性呢？因为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不是跟强盗一起死？你不是看见有三个十字架吗？那三个十字架不是三位一体哦，你知道这三个那三个十字架是指人世间的三种死法，是一个是为罪而死，耶稣基督为罪而死，一个是死在罪中，一个是向罪死，英文就是 die for sin, die to sin, die in sin。 这是人的死法三种，有些人是死在罪中的，有些人是向罪是死的。很多基督徒你信耶稣向罪死，但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罪而死。那么他埋葬的时候是不是埋葬在财主的坟墓的里面？按照圣经记载，他埋葬在财主约瑟的怎么样坟墓的里面。而且你要注意哦，那个强盗是复数的， 那个财主是单数的，我等一下我会给你希伯来文看啊。但是有没有像这样的预言，基督徒就常常拿圣经来夸耀说，你看圣经预言耶稣跟怎么样强盗一起被杀，然后埋葬在财主坟墓当中，我们可以跟他讲什么？那很简单啊，事情发生以后你们重新都血毛加进在里面，不就解决了吗？你知道宗教狂热分子会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他会开六个小时到埃塔卡来讲道，对不对？对不对？那你有什么事情不会做呢？对，很多狂热分子宗教使人着迷，有可能的嘛。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以赛亚书呢是在耶稣被杀以后被埋了以后才加进去的？因为当时候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圣经的抄本哈，这个旧约的抄本呢是在公元以后七八百年以前的，都不到那里去了。当时候很早期的时候，在死海古卷以前是最早的抄本。因为所谓是抄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圣经呢把它抄下来了以后，然后呢保存起来。以前很多的纸是用芦苇纸，纸会旧会烂会臭会碎，所以没有办法，就一直抄一直抄一直抄。以后他们保留的抄本呢是主后公元以后八百多年到一千年的旧约的这个抄本。所以这个东西耶稣已经死了，已经被埋葬七八百年当中，人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作个知识分子，你要怀疑有没有可能人把这东西写好以后然后把它加在圣经里面，然后开始宣传，然后我们就上道到今天，这绝对有可能嘛。你写教科书都会改，你怎么不改呢？第一版跟第二版就不一样嘛，对不对？这个是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被？但后来还好有件事情发生，有一个这个世代有个事情发生了，就1947年在整个中东乱的那段时间发生一件事情。1947年呢有一个回教的孩子，还不是基督教的回教的孩子，这个孩子叫马跟那个 Adi 这两个孩子呢，有一次这个牧羊童，这贝多因的牧羊童呢，他的那个羊走丢了，那他到处去找羊，后来没有找到，就发现呢只有一些山洞不敢进去找。我等一下会把山洞给你们看哈。那个他到山洞去找的时候呢，他不敢自己进去，所以他找他的表弟来，他的 cousin 来，不表哥表弟，我的 cousin 来。那么他呢就拿火把要进去，以前呢他怕里面有狮子有熊怎么办呢？他丢石头要丢进去，是轰隆就赶快跑，对不对？那就赶快跑。可是他丢进去没有狮子声音，也没有熊的声音，他听到什么呢？听到破瓶子的声音。他丢了几次有破瓶子的声音以后呢，他们两个就拿着火把就进去了，看到很多的罐子。我等一下会让你看到那个罐子，罐子里面有一些牛皮卷羊皮卷的书卷，他都拿了几卷出来给他爸爸。当时候就在那里发现呢，这个死海这个地方发现很多的圣经的古抄本。于是在这个以色列独立的完以后，因为以色列一独立完不是马上就产生十月战争吗？就打了十个月，因为打完了以后呢，很多的全世界的科学家就进去站在那地方开始挖宝，挖出了十一个洞出来。这十一个洞的东西，现在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了，死海古卷到处展览了。我看过两次，一次是我在某必友看到的，我去讲道的时候到了飞机场，十二点多到了飞机场要走了，他说对不起，你的飞机 cancel 了。我就看着他，我的飞机 cancel 了。他说对，我说飞机 cancel 也不是只有这一次。那我说什么时候可以走？他说最早是明天。我说最好明天，还好我没有要去讲道，我想回家，那明天明天吧。我打电话给当地的某必有的弟兄姊妹说我的飞机 cancel， 他们好高兴，哎，牧师又回来了，哇，要经常来接我呢，带我去吃饭。然后下午怎么办呢？他说哎，牧师我带你去看死海古卷。我就在某必有看了死海古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海古卷，我对它就产生很大的兴趣了。我想说死海古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就跟你讲，因为这个东西呢，这牧羊童呢拿出来这些书卷呢，以后就被几个人买走了，分成几份卖掉了，有些才卖二十几个英镑，好可惜啊。还有一个被那个叙利亚神学院里面那个院长 Samuel Adonathus 给买走了。那么他后来把这个东西卖到美国来，那等一下我告诉你他卖多少钱那么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 scientist， 我们只要找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哈。 死海古卷，死海古卷，你老是讲死海古卷到底在哪里？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昆南，这叫做耶路撒冷，这是死海，这是死海，伊拉克就到这边去了哈。这是死海，这个是昆南这个地方，他们找到，以后在昆南这个地方，他们找到了十一个洞。那洞长什么样子呢？长这个样子，这个大概是第四洞吧，是第四洞吧，洞是长的样子。那我怎么有这个东西呢？因为教我圣经地理的老师年轻的时候在以色列住过，他去爬过这个洞，那他洞是长这个样子的，长这个样子，这就是他，洞这么大，洞这么大。那么在十二古卷被拍卖的时候，你注意看这个哈 ，The four Dead Sea Scroll， 然后我们把它弄出来大一点好了哈，是这样说的，他说 The four Dead Sea Scrolls biblical manuscriptures dating back to at least 200 BC， 公元以前两百年，公元以前两百年 are for sale。This would be an ideal gift to an educational or religious institution by an individual or group. Bill Box 20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 Wall Street 上面登的这个，我刚刚那个是以后这事情呢，就在1954年7月1号在纽约的很有名的一个旅馆叫 Waldorf Astoria Hotel 啊 New York City 卖掉25万。你知道以前25万多少钱你知道吗？1954年一栋房子几千块钱，他卖到高价，那个人才卖29块英镑啊，25块英镑还20块英镑而已啊，这个人实在是他拿来卖了。那么他这个里面他卖的东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十二年的工程来看看。
In 1947, in the Judean desert near the northwest shore of the Dead Sea, an accidental discovery leads to one of history's greatest finds.
We're going to know 100 times more about the background in Judaism of the New Testament than we ever dreamed we would.
Near the ancient community of Qumran, in caves long hidden, undisturbed for 2,000 years, numerous artifacts from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are found.
They conta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anuscripts, and essentially one section of them are biblical manuscripts, the oldest versions of biblical manuscripts we have. Another are texts that we do not have in the Bible.
The first scrolls found in the caves come into the possession of scholars and antiquities dealers. Four of the scrolls are even offered for sale in a Wall Street Journal ad. The scrolls are purchased for $250,000, ranging in size from tiny shreds to documents more than 25 feet in length. Tens of thousands of scroll fragments are found in 11 different caves.
You know, we're talking, some of these manuscripts are very, very tiny, and to piece that material together is painstaking.
Because there'll be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see how DNA technology is being applied to understanding how to reassemble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fragments of parchment that have not yet been put together. A small snippet of parchment that comes from an animal skin has its own DNA signature, and matching those signatures tells us which pieces from the puzzle belong on the same puzzle table.
It's thanks to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the scrolls can be taken out of protective storage in Israel and displayed. History and science associated with the scrolls' excavation, preservation, and translation.
And by seeing the exhibit, it's a knowledge, it's information, which could defeat ignorance together.
We take the bread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we certainly would be doing a great service and providing a great benefit to future generations.
And yet what's remarkable about that is when you compare the two,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here and there, there are updatings and spellings and this sort of thing, but in terms of the biblical manuscripts, they're very, very close, which is remarkable in and of itself.
OK, 我们再开灯了。所以你在死海古卷被发现的时候，那困难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死海古卷经过这么几千年，很多都是碎了嘛。那他们怎么把它找出来说这个是那个，这个是这个呢？是用什么 DNA？ 你看，好聪明啊！ 所以这样子就把死海古卷给拼凑起来的。可他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死海古卷有25尺的，也有几个碎片的。你想那个25尺是什么东西吗？以赛亚书，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有。以赛亚书他那本书的内容跟你圣经上的圣经是一样的，里面包括完整的以赛亚书53章，你刚刚最怀疑的第5节到第9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地方讲什么？讲耶稣基督跟强盗一起被杀死，可是埋葬在财主的坟墓的里面，是完全一样的。而且这个东西是公元以前2世纪的东西，不是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人家写下去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还是你们还不太明白？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预言耶稣在历史上的这件事情，不是后人的杜撰，是圣经神在圣经当中已经启示出来的一个事实。我跟你讲一下哈，你看这个多大，人站在那里就这么大。好，我们再来看完整不完整有什么重要性。以赛亚书53章8到10节关于耶稣预言，他与恶人同埋，与怎么样财主同葬，对不对？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对不起啊，秀一下希伯来文哈。好，这是 Rash 哈 Rashim， 反正希伯来里面假如复数的话，他们就叫个 Im， 这种复数，这个没有加的叫单数，所以我就帮你写出来的这个 Rashim 呢，这个就是 Wicked Man 复数的。可是呢这个 Asher 这个字是财主，它是单数的，这不是很奇怪吗？我就问你，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不是把那个对，是不是跟强盗一起死？可他埋葬的时候呢，那在财主约瑟的坟墓里是单数的。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不是杜撰，是事实，是公元以前2世纪已经存在的，不是后面的人把他什么以赛亚书大概有3个作者，反正你不喜欢你都可以随便你讲，也没有人告诉你真的假的嘛。但是这个是证实历史上已经讲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圣经已经预言耶稣基督的死跟他复活，而且圣经正在预言告诉我们说他必见看他的后裔，你都不知道他死了没有，这讲到耶稣基督死的问题。那他是神的儿子吗？那么我们把历史讲完，我们再用点时间讲当代怎么办。当代怎么办？你知道你要认识我这个人，这刘牧师他到底好跟不好，你不能听我讲话，对不对？你听我讲话，我可能是满口道德文章，满肚子男盗女娼，你不会知道吗？你听我一席话，你只说哦，讲得蛮好的啊，也好像也人也有眼睛也有鼻子哈啊，那是也蛮好的。但事实上，你在我里面什么不知道？你要认识我好不好？你要从哪里知道？家人嘛，你要问我太太，对不对？我可能在里面好像很和蔼可亲，可是我在家里面有家暴，你怎么知道？你不会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一些伟人传记，等到有人把写出来吓一跳，这个人怎么会做这个事啊？这是很经常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他的母亲对他怎么看待也是很重要的，你们同意吧？所以你就发现他母亲怎么看耶稣哈？你知不知道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谁叫他行的？他妈妈。这行神迹的背景是什么呢？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跟他母亲被请去参加宴席，对不对？结果宴席到一半的时候，酒用尽了，就女儿红没有了。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前他们没有什么卖酒的店，他不是这酒是女孩生了女儿以后就开始酿酒，对不对？那时候可能也很穷，就只能酿几缸就几缸吧。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哎，富有的朋友也多了，结果吃到一半没有酒了，没有酒了，那耶稣母亲就把他告诉耶稣了，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的意思是什么？假如你去参加宴席，结果你妈妈来告诉你说她没有酒了，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少喝一点，人家没酒了还喝啊，大概就这样就结束了。可耶稣跟母亲给他讲没有酒的意思不是这个，是叫他给他怎么样变酒啊？问题就出来了。那耶稣怎么跟母亲讲呢？你注意看的圣经啊，他说：“妇人，我跟你什么相干呢？我时候没有到。”你怎么可以跟妈妈这样讲话？ 让很多人保护耶稣，反正那个意思都不坏的，那副意思是 Madam 哈，其实也不是 Madam 啦，就讲妇人啦，啊 ，Good man 哈，就是说妇人啦 ，Good man， 我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玛利亚跟耶稣讲话的时候是站在人跟神的祷告，所以耶稣跟他回答的时候是在人神跟人的讲话。妇人，我跟你相干，我时候没有到，但是玛利亚很有信心的，他给工人讲说什么？他说他们他叫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他就走了，那工人当然就看着耶稣了。耶稣就看着他们，把缸倒满了。你讲的可容易，不是水龙头，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知道那个缸倒满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到井里打水，然后把缸装满。那圣经有一句话形容，就是说为了洁净的规矩，他们家里面有六口石缸，洁净规矩有两层的意思，一层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每次出去外面走路回来的时候，他们要洁净。那为什么需要洁净呢？因为他认为其余的这些外邦人，所谓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的人，他们都不是圣洁的，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跟你捧肩砸踏，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污秽了，他们回去要洗手。所以他们要洗手，所以原因是这个地方。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井里面的水至少有些沙石吧，所以沙石它需要沉淀的时间，所以它能够把东西沉下来，所以你可以舀上面水来用，不然煮饭都是吃沙子，对不对？所以它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六口石缸有沉淀规矩，他叫他们把都倒满了。这工人既然这么忙，那天婚宴他们还去拿水把它倒满了，直到缸口。然后圣经又接着记载说，拿去给管宴席的，倒满可以，管宴席是不行了。因为你拿去给管宴席的，他拿水，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么忙你还跟我开玩笑？你给我水喝，要 fire， 那结束了。可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些工人就听他的话，把拿去给管宴席的。管宴席就尝的是水变的酒，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人都是先给上好酒，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是什么意思呢？他意思就是说，你看你请酒的时候把好酒给他喝，喝到舌头麻的坏酒他也喝嘛，对不对？那你呢，你却把好酒留到最后才喝。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是值得改变，好像圣经讲的一样，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我们生命改变过来。那个生命的改变呢，改变后来那个生命远远超过你原先那个最好的生命。 你明白我意思吗？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生命改变。这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谁让他行的呢？他妈妈让他行的。为什么他妈妈会让他行呢？因为他妈妈知道他是从圣灵怀孕，他是神的儿子，从小就知道了。何况你从第二点可以看见，他使徒行传第一章讲马可楼上有120个人在那祷告，我就把那个名字都注意看了一下，我发现耶稣的母亲在里面祷告，有没有？耶稣母亲在里面祷告什么意思？因为他耶稣母亲把他当作神，祷告是人向神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妈妈知道他是神，是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我们怀疑应该减少一点。那从他母亲来看，那他的兄弟呢？圣经明明讲他兄弟不信他，他兄弟曾经讽刺他，讽刺什么呢？他说人显扬名声呢，到大大的地方去，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啊。那圣经有个评注，他们这样讲他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不信他。结果他们真的一直不信吗？你晓不晓得圣经有两卷圣经是耶稣的弟弟写的，一个叫做雅各书，一个叫做犹大书。请问他对他怎么称呼呢？是不是我的王兄耶稣啊？不是啊，他说主耶稣的仆人雅各，对不对？主的兄弟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什么？主耶稣的仆人。他都讲耶稣基督是主，是主基督啊。所以他的兄弟也说他是，当代人说他是，所以这个可能性又慢慢又加大了。但是讲他是不见得就是一个很大的说服力，问题是他自己怎么说他是，你同意吧？他自己他说不是，你大概不要相信他。其实很多时候很多的神，你拜那些神他都不知道他是神，是你说他是神，对不对？你们晓得吗？妈祖绝对不知道他是神了，宋朝人是林默娘，他变成神他吓一跳的，关公也不知道他是神啊，是你叫他做神的嘛，对不对？你们看过那关公像，关公像是一个很大很有意思一个像，你们每次看到关公像是一手拿着斧子，一手怎么样 读的春秋，有没有一卷书读着旁边一个黑脸的，一个白脸的，一个拿刀，一个拿印，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书好好读一下，你就开始有点怀疑，哼，这个汉朝人士读线装书，这倒了不起啊！汉朝蔡伦才发明书，你就有线装书了哈、啊。你知道蔡伦不是在汉朝的发明纸吗？他就有线装书了。整个历史到什么汉朝主要的成就，你去看汉武帝，不是每次那个竹简在读那个，你们也看过汉武帝、汉武大帝，都是竹简，他怎么读起线装书来的哈、啊？啊，这个，那么大刀称为宋刀，所以你是汉朝人士读清朝的书，拿宋朝的刀，哇，这个厉害啊！这个，那你就不管他，反正你就拼命带就是了哈。你管他是三七二十一，反正你带就是了。所以很多东西他也不知道他是神，是你称他为神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关云长的那个神名呢？那神的名字是很长的，每个皇帝都要封他一下哈。那有一次你知道我台湾有一种庙，就跟那个福建一样啊，有一种神叫做妈祖，妈祖叫做什么？天上圣母，你知道是谁封的吗？皇帝封的。换句话说，皇帝比天上圣母大，他封他做天上圣母。你们还不懂这个逻辑哈、啊？你去想一想。所以很多这种东西呢，都不是。但是说，假如他没有说他是，你怎么去说他是呢？你没有完成，你怎么可以说他是？所以耶稣自己怎么说他自己是怎么样，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假如他说他不是，你最好不要说他是。你不要讲说我去，比如说你宗教这么多，我现在再举个比较重要的观念跟你们讲，宗教这么多，你怎么知道怎么样他是是？有些人说我是拜孔子的，有些人说我是拜释迦牟尼的，有些人说我是拜穆罕默德的，我是拜回教的。很多人就讲宗教这么多，但是我用的方式很简单，你把他一个一个抓出来说，你怎么说你自己，看他怎么回答。所以我就把孔子抓出来好不好？我说哎，孔老夫子，请问您如何？人家拜你哈。你怎么回答？他说我拜我那奇怪了，我这个人你问我道，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朝闻道夕死可也。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没有听过，我自然也没听过、啊、他意思在《论语》里面讲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就说我啊，你问我道我不知道啊，我现在早上，假如我早上能够听到这个道呢，明白这个真理呢，我晚上死了我也愿意啊。他就讲了什么话？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说人不是，他说我也怎么样，他说我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不逾矩，就是七十的时候我不超越规矩。换句话说，七十岁以前他都超越规矩的意思。那他七十二岁是死掉的，他只有两年不超过规矩。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就这样说了，我说七十那时候当然年纪轻，现在觉得七十岁也很年轻，对不对？已经七十岁已经老的不能走的那个样子哈。我说你个七十岁不逾矩，那但不逾矩跑都跑不动，你也打不动，对不对？你看女孩子你也没办法哈，那整天瞪着眼睛说逾什么矩呢？我说我当然你不逾矩了。换句话说，他能动他都逾矩，所以他没有说他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说他是的？他没有，他很谦卑的。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很清楚的。他也不，他只不以怪力乱神，他也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不讲鬼神的东西了。当然我今天不是讲中国文化，也有机会再跟你们讲中国文化，但是至少你明白他没有说他是。那你说那释迦牟尼总是吧？那因为你对佛的意思不知道。佛这个字呢，我们有人很会解哈，佛者非人也，我说这个很厉害哈。佛不是人跟以佛所说福连在一起吗？佛者非人也，我说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以前我们中国字讲佛，这个叫做佛图，你们听过这个？佛在水面上，屠夫的屠哈，佛图，佛图就是，其实它这个是个音译，是从这个梵文音译，这个 Buddha 这个东西，佛图它翻过来了。佛的意思是什么？佛的意思叫做觉悟者的意思，觉悟者。那一个人为什么需要觉悟呢？因为迷悟才需要觉悟，不迷觉什么悟？你们明白这个逻辑吧？那你说那菩萨呢？菩萨叫做觉有情。什么叫觉有情呢？有情就是有色受想行识的这样的人，如果都叫有情，有情这叫觉有情。但你有觉悟的这个所谓的人，比如说你今天你对这个真理你很感动，你都来听福音，你是菩萨。等一下你信耶稣你就成佛了， 这么讲白了，就是以前的奢那值也叫做佛，佛在当时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称呼。佛就是觉悟者的意思，觉悟者的背后是什么样，就是明悟过，他也承认嘛，所以他29岁初转法轮，在鹿野也初转法轮，他开始了三法印四正地，对不对的一个活血的思想出来，那么他也是从觉悟当中出来。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去找他的时候，你一定要，你不要随便去跟嘛。你知道我有一次在费城讲道，师母像跟我去的样子，我就记得那个教会很有意思。我去讲完道了以后，那一天很多人信了主，那回来呢，他们的教会是单行道，那单行道很麻烦的，以前没有 GPS 的，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啊，那你出去叫怎么走吗？我说知道，知道怎么来就怎么回去。但是你是单行道，单行道我的想法真简单，绕一个怎么样，就结束了嘛。好，心里面很喜乐，开车不注意，以后就发现我丢了。从费城回到 New Jersey， 我那时候想说，我怎么办呢？我那个博士头脑就开始转了。我只要能够上到高速公路，就已经可以出去，就南北两向。就算我开个出口，发现本来应该找北找南的，我再找个出口绕过来也可以。所以问题是高速公路在哪里，那怎么办呢？我当时在想，我能够看那个外州车就可以了，外州车一定可以把我带到高速公路，因为我蛮聪明的，没有你想象那么笨的，我蛮聪明的。所以我就到处看，我在那个宾州的车是蓝的，我就找一个那个看看其他的牌子的车，就是外州车，我看到个白色的玛丽兰的车，我想没有关系，他朝南我朝北，我就追啊，还祷告啊，主啊，让我追上他哈、啊！啊，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他要过去了，他没有停，他停到了红绿灯的前面，我心里充满感谢，我就看到后面去。我看到后面去的时候呢，他起了一个牌子，上帝很幽默的 ，Don't follow me, I'm lost too。啊，我说上帝幽默的不得了哈、啊！你觉得他是答案的，他告诉你不要跟我走，怎么样？我也丢了。所以其实空老夫子也告诉你说我也丢了，他有讲你不听，他说我朝闻道夕死可也，我早上听到晚上死了都愿意啊，他说我没有听到嘛，那你老是跟，所以就出了问题。那释迦牟尼说他是觉悟者，事实上他怎么样，他说我也迷悟过，只是我找到人生的一个答案，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答案，这个所谓的三法印，这个诸法无常，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啊，涅槃寂静，这就是人生。这四正地，四正地就是苦地。人生为什么会苦呢？因为有贪嗔痴，所以人生很苦。那苦为什么会苦呢？啊，因为它是这个苦地呢？啊，它是怎么来的？因为人有五米，因为五米缘是四缘名色，名色六路六一个住，然后就生老老死啊，就是为对真理的懵懂无知眼下。那怎么解决呢？那叫道地。那道地呢？你就要修行。你要正心正地正业正命正精进，一直正啊啊，就是修行。那修行结果做什么呢？啊，就是脱离涅槃寂静，就是灭地。这就是他们所讲的。我知道你们不懂，不过你相信我了哈。就是他是说他找出一个答案出来，但是 a solution 是不是 the solution？ 这个就不一定了。The solution and a solution 是你当过大学教授的人可以享受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我家研究所很好的，我不用考试，我考试只要出两题就好了，然后五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走了。然后你回来收考卷的时候，每一个都还在 ，open book， 什么都可以 open，whatever you do 就是 open。我给你一些 data 两题，你就去做吧，保证在那做，然后到时候抢考卷呢，那个考卷要抢的，一直 up 抢的。啊，然后当些人很不甘愿，把东西就是这 PhD 学生收起来考卷，就在你看谈话，那是最精彩的部分。哎，那第二题的 B 哈，你怎么答的？他说这样答 ，No, I don't. You are wrong。他说怎么答的？那你才 wrong。他们两个觉得他的答案是对的。They have an answer, but I have the answer。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The answer is different from the answer。但是很多宗教都给了 an answer。每个宗教都给了一个答案啊、哦，这个要这样这样这样，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就会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而不同的解释，但是只有那个创造宇宙主宰有那个 the answer， 它是有答案的，它是有答案的。所以耶稣怎么说重要不重要？很重要。那你看耶稣怎么说呢？耶稣他自己怎么说？ 那你既然是神，你总要行点神迹吧？不然怎么是神呢？耶稣说过他是神，你没有注意到圣经。对不起，我刚用希伯来文，现在用希腊文，好不好？你们要相信我，不然你们徐牧师，你去问他，他也知道的。圣经讲一句话，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做一个宣告，他说：“我与神呢，原为一。”他怎么可以这样宣告呢？你很难相信耶稣讲这句话，可是你要注意他的希腊文 ，ego kai ha pater him is man。我一个可以解释好了，我 ego 这是我 ，pater 父亲 ，him is man 我们是，其实应该翻的话就是你要直翻就是我与父我们是一。但是希腊文有个特点，希腊文的特点有词性，每个东西出来有公的母的中性了，就是它东西有词性。你知道词性的意思吗？你们读过这个德文 das die dir 有没有 ？der das dir 你们读过吗？我读过哈啊，就这个东西有词性的，希腊文也有词性，可你要注意这个字哈。我与神原为一，这个一字这 hand 这个字呢是中性的。他不是，假如他是用 is， 我现在是 his 啊，我与神是 his amen， 那就说我就是那位父神的意思，你明白我意思吗？那就是父神。可是他讲说 him 的意思就是说我跟神是同一个本质的意思，我们称它为同尊同荣，这是在辩论三位一体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经节，要从希腊文来解。他是说你看我在这里，耶稣讲了很多次很有意思的话，他跟尼哥底母那个官员讲话的时候，他说呢，除了在地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你在讲什么？你在地就在地，在天就在天，你怎么在地的人就在天呢？耶稣在告诉他一件事情，我是超越空间的神，你看我今天在现在跟你讲话跟我同时在天上，这是你不懂的。他说因为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所以人家就给他讲嘛，他说你这个人还不到五十岁，怎么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你呢？耶稣告诉你说我是超越怎么样时间的神，你看我现在在这里跟你讲话，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亚伯拉罕以前 I am， 我已经怎么样，我已经存在了。所以耶稣基督讲他是超时间超空间，耶稣讲他说我与神是怎样，是同个本质的，我是神。他讲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宣告他是神，但是这个可靠吗？宣告神的人哈，很多是宗教骗子会宣告神，还有一种人是什么？神经病院，神经病院有一层楼叫做上帝楼啊，那一层叫那一层的那他们那个病呢，就全部的人都他的病症都是 I am God， 所以你不能说耶稣说他是神，你就说他是神 ，How can you say that？ 对不对？所以耶稣是个宗教狂啊，或是神经不太正常哈，啊 ADHD 啦 ，whatever 哈，你反正他就是比较疯狂，他那所以你要从这样来看，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行过神迹？基督徒说有，有人说那你神经给我看，那拿不出来。我是觉得他说行过神迹，为什么？我用推理，你们注意听我的推理哈。耶稣基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间就三年半，对不对？三十岁出来传福音，33岁半就死了嘛。顶多35岁死掉，对不对？4-5年的时间，你晓不晓得3年半的时间有多短吗？第一个，天命还没有拿到，对不对？你不可能拿，人家你打知名度也没有人认识你，3年半是非常非常短的。除了耶稣行的神迹，没有人会跟他走的。他不是像释迦牟尼是净饭王的儿子，他不像穆罕默德是娶了有钱的太太，对不对？他的叔叔也很有钱，他是个富家的人。耶稣基督是个 dirt poor， 你知道 dirt poor 的意思吗？就他个赤贫者啊，虽然又红又专，但是还是赤贫，对不对？但是很贫穷的，这个很贫穷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真正进过学校的，他凭什么用人家来跟随他呢？他一定行过神迹，所以约翰的作者用一个话形容说，耶稣所行的神迹要是把它记下来，连天下的书都怎么样都记载不下来。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行过神迹，是许多人跟从他，而且四福音的记载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讲什么？ 就在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最毒的时候很多人说，哇，这个糟糕，这个很难接纳这个事情。我相信耶稣基督有人跟随是因为他行过神迹。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呢？就是耶稣来的很重要目的，不是在枪村建立基督教。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得 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实耶稣基督来跟我今天被他派来跟你们讲的目的是生命的改变的问题。整个基督教所讲是关乎生命的问题，整个基督教所讲的都不是宗教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社会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世界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的生命有了问题。我们是一群自私的人，我们只想自己不想别人，我们只想现在不想将来，我们只想到的是我现在能够过了关，将来再说的。这样，但耶稣基督让把我们的生命提升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看见永恒的价值。所以保罗才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神把我们生命改变了，换句话说，上帝，你看圣经，我们基督徒 的传教很有意思的，他没有叫你做好事。你有没有听过我说你要做一天做好事，做几天好事以后你可以到什么标准，然后你可以到菩萨实地，然后你以后根本，我没有叫你做好事，因为我知道你做不了好事。你说哦 give me a break， 太羞辱我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 constantly 做好事。你是股票涨的时候做好事，股票跌的时候你好事做不了，平常没事做好事，运动来你坏事就做了，你没有办法真正做好事，因为你生命没有改变。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叫一只鸡有水，你先要把鸡变成鸭，它才会流水。所以耶稣基督在圣经讲的时候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耶稣基督所讲的，圣经所说的，是生命的改变在先，行为在后。你们明白我在讲东西吗？所以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耶稣知道我们的劳苦重担，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你得安息。但是这个安息这个字，事实上他所用的是个未来式，因为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讲，我现在赶快往下走。那怎么让我们得生命呢？你看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生命怎么改变呢？是不是我只要给上帝说 I'm sorry 就done了，没有这个事情了。因为我一生当中，我是事实上是做了许多对不起上帝、对不起人的事情。我有一次在教会带慕道班，我告诉我那慕道班真是很多人啊，有时候还到100个，坐到那个外面都是人。那么有一次就来了一个老伯伯，我也不太注意他，反正教会老伯伯蛮多的，然后就坐在那里拿个拐杖，他坐着中间拿个拐杖就这样亲，亲完以后他就拿着拐杖进来了，就跟我讲这么一句话，他年轻人讲得很好，人家称赞你，你不要太高兴，后面还有个但是，但是就出来了，我就等着哦。他说，但是你们基督教为什么老是要讲罪不讲积极人生呢？你们应该要改进，不然你福音很难传。我们听了呢就很刺耳啊，他很整死了。我看他没有看过他，我就跟他打马虎眼，说啊，我要早讲，只有少讲哈。我现在想，我今天最后4分钟开讲，明下礼拜还在讲嘞。结果我想他还不来也是没关系嘛。所以第二个礼拜惨了，他又来了，他又坐在那个位置，又拿着拐杖。那我就不看他了，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功力说换题目就换题目嘛。既然准备说不看他，就讲了，又讲了一堂。讲一堂以后，他又来了，年轻人，你不说你不讲了，你又能讲了50分钟呢？我就坦白跟他讲，他说波波啊，我下礼拜还有15分钟要讲呢。他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基督徒，不可思议，就骂起来了。那他是老人家嘛，那老人家现在那个餐厅大家吃饭啦，那我不能走他前面就走啦，我就跟他旁边就慢慢走慢慢走。那他看着我很有礼貌，他也跟我很好，你学什么的啊？我就跟他讲了啊，他说哦，跟我学的有点相似，不太相似，我以前拿的博士是化学的。我吓一跳，还有那么老人呢还有博士啊啊！我发现原来在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博士，我想那不跟送上给同个学校吗？还同系啊，吓我一跳啊！我是跟他讲，后来他跟我很好，跟我聊聊天啊，大家就往餐厅走嘛。那么他跟我很好的，我突然心血来潮，不从那里个胆量，我说那个波波啊，我想问你啊，他怎么样？我说，假如上帝让你一生所做的事情，以前叫 BHS， 你们没有 CD 的， 以前都是那个录影带，放给我看，我可不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老人家很有意思，他很诚实的，他就不走了，不走了，你都不要吃饭了，他就不走了，大家都等到后面哈。然后想一想，兜兜拐杖，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呢？我有罪，我有罪，哪有没有罪的？没有罪是人家不知道，是你说没罪啊。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让我们得生命呢？你罪的问题不解决，然后上帝就说好了，闭着眼睛就不看吗？没有这个事情了，没有这个事情。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断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处理，不可能。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可是上帝又不要你死，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上帝又不要你死，那这事情怎么解决呢？只有个方式解决，一定要有人死，而且那个死的一定要是无限者才可以代替有限者。那谁来死呢？耶稣为我们死。为什么他必须经过死？因为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因为大家都犯罪，所以就无所谓，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但是上帝的圣洁，上帝面前一个人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已经犯了奸淫，不要动手动脚，恨人的就是杀人的，在上帝的眼光的里面，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上帝，上帝不会以有罪的当作无罪，那怎么办呢？于是神的儿子，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你的罪来死啊！我想我们当作了解一下，看个电影。
That's not a song. There's no way that's a song. It's ridiculous. You made it up.
It's definitely a song. It is a good song, and it is a winning song by the sound of it. You give up?
On the way.
MacArthur Park, Richard Harris, 1968.
1968? You'd have to be geriatric. I didn't even think they had recorded music back then.
Excuse me. I have a signed album by Mr. Harris. This is very cutting-edge stuff back then. Peter, check your sister's belay.
I want to tell them we're not 15 anymore.
Why bother? We'll always be 15.
Hey, Dad. She needs a second cam. That's not going to hold in the fall.
Screw you.
Listen to me, Annie.
I don't care how experienced you are.Smart climber always wears a belt and suspenders.
Dad.
Two cams are safe. Three's even better.
Dad.
Not kidding, Annie. Nobody's going anywhere until you put another cam in the wall.
Dad, I have three cams. He's just yanking your chain.
Watch out!
We got orders at 12 o'clock. Check your safety.
Thank you.
something for me too, okay? Cut me loose. There's too much weight here. One camera's never going to hold it.
I can get
it.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You have to cut me loose. If you don't do this, I'm going to pull everybody down and everybody's going to die.
You won't get it off me.
It's one dollar, Queen Peter.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Just think about it.
Don't make me
do this. She's going to kill your sister.
Don't make me do this.
Annie's going to die if you don't do this. Now cut the rope.
No, I won't do it.
Just cut the rope.
I can't.
Cut the
rope.
Any second now, that camera's going to come out of the water, Annie, and you're going to die. Is that what you want? You're going to kill your sister.
OK， 假如你不明白耶稣接受是什么意思，耶稣若是不死，我们罪还存在，但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活，这是救恩。但是神却把决定权交在你的手中。耶稣来靠什么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呢？乃是因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存活。那么我们所要感恩的是，耶稣基督不但是死了，耶稣就复活了。那么耶稣复活到底是个真的还是假的事情？你看过耶稣复活吗？耶稣必须为什么必须要复活呢？那耶稣基督假如没有复活，其实他跟释迦牟尼跟穆罕默德都一样的。耶稣基督有没有死不会影响基督教的存在，讲宗教来讲不会存在，因为穆罕默德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你们还要到麦加崇拜去看他的坟墓，金摸黑玄石，这个叫回教的天道武功的一个功，叫做朝功，朝拜的朝。那释迦牟尼也死了，你看我们韩愈，唐宋八代的韩愈曾经上书巨云佛骨，有没有？听说有一份还在西安 的塔上面。所以释迦牟尼也死了，佛教也蛮存在的嘛。那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讲耶稣基督复活呢？因为耶稣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拜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受死的拘禁，他当然死亡他都没有办法脱离，怎么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呢？所以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那你说 你这个东西可靠吗？真的是可靠吗？有没有可能耶稣基督只是虚构的人物呢？我怀疑过，但还好有一点，我有个好处，我书看的比较多，我叫几千本书，而且可能每一本我都看了。你知道有本著作叫做 Joseph， 这是我们家师母造的 Joseph 造的 The Complete Work of Joseph。 这个人是谁呢？这是写犹太编年史的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地位有点像中国 的那个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写的这有点像这个，所以他写了之后，他那时候的历史背景是这个样子。他历史背景是当时候，你记得在历史上，犹太人曾经起来反抗罗马的政府，想要独立，对不对？公元六十几年，六七年到七十年，他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他带领跟罗马政府打的时候，他被打败了。打败人家明白一件事情，这罗马太强了，不是我们可以打的。再打下去呢，我们就家破人亡，我们这个种族是 totally wiped out。from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怎么都没有了啦，那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给这个提多将军讲说，你现在不要再杀了，不要再打了，我去劝我的同胞怎么样来投降。他说你们劝投降那有赏，所以他劝服了。以后就很多的人只剩下那些这个革命党分裂党的人呢，跑到那个山上那个以前的旧皇宫去抵挡，以后死在那里之外，其他的人就投降了。投降以后，罗马皇帝就给他一个功劳，说你要有的赏赐呢，因为是减小了很多的这个杀戮。那他说你不要给我什么酬劳，我要的是你，那我在罗马写个编年史，因为我们的百姓呢已经百万都死掉了，那现在呢我们马上就要亡国亡种了。所以他就在那段时间以后，他就在收集资料，就在罗马写的犹大的编年史。 OK， 我们看到编年史的内容，犹大编年史第十八卷第三章，这本书我有，是我从书里面 写下来的翻下来的，那么是在这一段他写什么呢？这段我把它放大，就是 Not only was this time Jesus a wise man, if it be lawful to call him a man, for he is the doer of the wonderful works. 就 wonderful work 就是 miracle 的意思哈。He was the Christ, and when Pilate had condemned him to the cross, those who loved him at first did not forsake him, for he appeared to them on the third day, as the divine prophet has foretold. 这是个历史，不是基督徒历史学家写的，不是基督徒啊。约瑟法一直没有成为基督徒，约瑟法是史学家，所以他写的说，那些当时起初爱他那些人，到现在我写这个九十几年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没有背叛他，因为他怎么样，第三天复活向他们显现了。所以耶稣复活不是一个基督徒杜撰的，而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说你的证据是什么呢？我证据也很简单，一座空坟墓。你们现在到耶路撒冷去旅游，你会看到的耶稣坟墓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我这个才真的，一个是我这个才真的，可是都没有关系，反正两个都是空的。空坟墓是证据。那说耶稣基督假如他历史上存在过，假如他是死的话，他至少有骨头吧，他现在连骨头都没有，那他可能是虚构人物吧。可是虚构人物的话，2012年又从哪里开始算起呢？他又是一个至善人物，可他又没有尸体，那么基督徒说他复活了，那别人说不是，所以他是坟墓空的，有几个可能性，从个逻辑的推理，他有几个可能性。 Oops、第一个就二就二吧，可能是什么找错坟墓，有没有可能找错坟墓呢？你看我们有没有可能找那个护照，找错抽屉，说没有、丢了都谁拿走了，哭得要命，你那个说在这里啦，哭什么啊，就结束了。所以他有可能找错坟墓。可是门徒会找错坟墓，请问罗马政府还有法利赛人会不会找错坟墓？不会的，他们怎么可能找错坟墓呢？因为坟墓有门牌号码，是财主约瑟的坟墓的，不是乱葬岗、不好意思、所以他不会找错坟墓。有没有可能法利赛人偷走？有可能啊，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以前曾经三次宣告，我这去耶路撒冷，我要被杀，三天以后我要复活。罗马人法利赛人可能怕他门徒偷走，妖言惑众，然后先下手为强把他偷走了。可 到底他们偷了没有呢？其实当时传福音没有进化论，没有爆炸论，什么都没有的，就传一个信息，你们所杀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当时就很多人信了主，因为在当时候的一个大事情。可是他们要把整个基督教破坏，很简单，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今天我们都不用坐在这里听。他们拿不出来，没有这个事情，他们没有偷。第四个，他有没有可能他没死呢？因为三个钉在石架上的，谁最早死掉呢？是耶稣最早死，百夫长还说差异，他这么早就死掉了，有没有可能耶稣身体多一点昏倒了，那以后呢把他埋葬在坟墓当中，他醒过来自己回家了，那我们就上当了。也有可能呢，不是不可能，但是真的会这样可能吗？其实我担心了好多年了，一直到1979年到80年，我已经在美国了，我读的 National Geography 杂志，那一期的杂志550页左右，是一个猩猩坐在澡棚的里面那一期，那么里面讲一件事情叫做 The Shred of the Terrain 的耶稣裹尸巾。那我对那个是不是耶稣裹尸巾我是没有兴趣，我想大概也不是，但是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什么呢？他怎么包一个人，或者就明白了，他这样包的，他是一个人死了以后呢，他前面这个部分是裹头巾，裹头巾包得多紧呢？很紧很紧，怎么会紧呢？因为他这个被包的以前要先涂香膏，耶稣被涂了100斤的香膏，对不对？你读圣经，涂得黏搭搭的，然后就把他绑起来，绑到一个地步呢，耶稣的像呢，脸的像呢，可以印在布上面。所以，这个天主教的圣经的第二页有个耶稣像，听说是从那布上面翻译下来的，也不带什么漂亮。不过 anyway 就有个像，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呢，哦，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这一包也没气儿了啊，就非死不可了，就没辙了，你非死不可，所以我就没有问题了。 就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门徒偷走呢？有可能啊，宗教狂热分子会开五六个小时来跟你讲这些，那什么事情他不会干呢？对不对？而且你看现在很多宗教狂热分子应该要圣战圣战，跟拿炸弹到处去炸人，对不对？就宗教这个我讲它危险就危险在这里。所以有没有在这情操操纵底下啊，门徒自己说老师不说三次要复活吗？不能拿丢脸，一定把它拿回来啊，自己给偷回来了、啊、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嘛，对不对？但是你想一想就不太可能，因为他耶稣的门徒呢每一个都殉道，除了一个老约翰，其他都殉道了。十一个门徒，十个殉道，有被倒进十字架，有被枪刺死，有被锯成巨石，反正各种杀头的砍头的全都死了，就传一个信息，你们手上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他为谎言而死吗？而且很重要的证据在哪里？记载在哥林多前书讲什么呢？第十五章他讲说，耶稣基督复活后的耶稣曾经五百个人一起看见，其中一大半还在你们当中。换句话说，超过250个人看过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耶稣还在你们当中。怎么说你死人没有复活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不是说耶稣基督复活这我看见你们都没看见，但我这我看见，那是不可靠。250个人一起发梦的机会不太大。你们知道发梦吗？看见了哈，五百个人一起发梦机会不大。保罗说最后也显给我看，他亲眼看见过复活以后的耶稣了。所以这些证据的总归到一个地步呢，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是个历史事实，不是基督教的传说而已。所以这一段圣经是我刚讲的，他说我当时所领受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第三天照圣经所说的复活了，并显给基法看，后来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以后先给雅各看，再写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末期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这是保罗。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历史事实，耶稣基督跟一般的教主一样死了，留下伟大的功绩，伟大 的学说让人家跟随。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是具体的改变，是现在的改变，不是将来的改变，这基督徒都可以经历的事情。所以整个信仰的全部在哪里呢？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按圣战灵说，他从死里复活，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因为他是神的子，就叫我们称义。所以耶稣才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怎么叫我们得生命呢？为我们这群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差派圣灵保惠师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所以两件，耶稣解决我们两件的事情。所以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是你今生唯一的可靠与永远的答案。最后跟你讲个故事啊，这是我在 internet 上人家寄给我的，但是很有意思，你们听听看。他说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一家人，那么这一家人呢只有一个独生孩子，父亲跟孩子两个感情很好。为什么感情很好呢？因为他们同有个嗜好，他们喜欢艺术品。他父亲非常有钱，所以常常那个人家买不到再高的价钱的艺术品他都可以买来以后，他家就有个所谓的画展览室。所以他跟那个达官显贵吃完饭的第一件事情，他欣赏他最近刚买的名画，介绍他的历史，介绍他的画家，介绍他的作画的缘由。哦，那些高级的这些艺术人才，这些达官显贵很喜欢大家吃饭，所以他是社会的名流。有一年这个小国家呢，有一年呢就跟人家打仗了，是别人打他们去参战了，不是 你是盟友你也要参战啊。那么他儿子就被征召去了，所以他去打了仗了。结果去打了仗才不到多长时间，消息报回来了，他儿子战死沙场， 打死了这个老人家，因为他儿子战死沙场，在这么多这么大的家业也没有人可以继承了，他艺术品没有人可以一同欣赏了，这老人就整个就消就沮丧萧条起来了，于是就开始闭门不谢客，他们家那一天开始就所有的客人都不借了，这老人家就经常穿着睡衣就坐在他的椅子上面，就每天在那讲，在个角落当中，那么 butler 他们家有个 butler 就经常送去，他不吃，有时候吃点东西就聚上起来了，那日子就很惨，整个家本来很热闹的家就很清淡了，那大家走路很小声，因为会激怒他，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就在一年的圣诞节，外面下着雪，居然有人敢来敲门，敲嘣嘣响的。后来呢，这个 butler， 你知道 butler 意思是看门，那个就去开门了，一个门缝里面打开，你知道以前那个门是打开门缝看看什么人，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外面穿着军服，哎，他说这个是少爷呢，就打开门一看不是少爷，他说先生你有事情吗，他说这是不是一个某某先生家，他说是，哦，他说我是某某人的好朋友，哦，我是少爷的好朋友，他说你在这等到，他心想我老爷都不见什么人了，就跑去给他的这个主人讲说，啊，不知道你要不要见这个人，这个人是从战场刚回来的，那么外面下着雪，满身都是雪，那他是少爷的朋友，你要不要见他，他说少爷的朋友真的，叫他进来，叫他进来，说年轻人进来了，进来又把衣服脱下来把血拍干净，进来以后可是进到去见老爷的时候就把他包带着，包带着，他把包放在旁边，他就跟这个主人就讲了，他说你是某某先生，他说啊，其实我对你对我来讲很熟悉的，因为我的好朋友一直跟我讲到你，我知道你念起来艺术了对不对，他说你不要讲这些，我想知道我儿子到底怎么死的，他说你儿子死得非常伟大，他为什么死得很伟大呢，他说我告诉你，他把脚一拉开来，你看这个洞没有，我是他救的最后一个人，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好我告诉你，你的儿子在战场上没有打过什么死人，可是他却常常去救人，看到他的战友危险的时候他再危险去把他救到战壕里面来，他救许许多多人，大家都很爱他，但是有一次我去在前面的时候呢，我要撤回来的时候我脚被打了，那么那些敌人就把他涌过来了，他就从那很远的地方就跑出来了，就把我背着不行了，就拖着我走，那么没有想到在拖着我走的过程的当中呢，他中了弹，结果就死了，我呢因为他已经靠近了战壕，我被人家拉着，我就翻着墙我就到战壕，就他就死了，我把他拉回来，这个孩子已经你的孩子已经死了，他说哦，原来他是这样死的，那老人家哦，那这也有点价值了，他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画，他说是啊，他说我也是个画家，我不是很有名，但是我的画不知道喜欢不喜欢，他从背包里面拉出一幅画出来，这个老人家一看，这不是我儿子吗，他说是啊，就是你儿子，而且我告诉你，我在印象当中背后那个beggar那个人就是我，你的儿子是为我死的，那老人家说一句话，我可不可以有这幅画，哦，你喜欢我当然送给你呢，他就把他送了，这老人家看他儿子的像，每天就把他挂在众名画当中最中间的那一个，他又开始心情好起来了，就开始招待客人，为了做什么呢，介绍这幅画，他给他这个画的名字叫 The Son 儿子啊，那个画儿子，就介绍他的历史，他给他讲的故事一五一十，儿子怎么英勇，怎么救人，怎样的仁慈，对人家对的好评，那他就把他讲完，那么过了几年，这老人家就过世了，过世以后，他的公司没有孩子接产业，他有个遗言，当然他的画就要拍卖了，所以很多的名流博物馆就去购买，要购买他的名画，整个收藏他的名画，所以大家就要去收藏，然后就要收藏他的名画的时候呢，拍卖第一幅画叫做 The Son 儿子，大家说不要卖这个作家也不知道，画的也不怎么样，哎，这不要画，可那个拍卖人一直敲锤子，有没有要买，有没有千块钱的，有没有多少钱的，没有一个人买，没有人要开那个价格的，后来有个你们没有人要买，有没有任何价格的，就传了这么一句话，后面有个苍老声音说什么，我要买，他们买多少钱，他说我是数过了，我就12块钱，他说有没有更高的，没有人买这个东西，他喊了三次，他说卖了12块钱，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他们家的园丁， 我很想念我的少爷，所以今天我听漫画，这画我已经很熟悉的，那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既然你漫画卖给我，我可以看到我的少爷，我也愿意，所以我买这幅画，谢谢了。他说好，他就宣布一件事情，今天拍卖到此结束了。那总是从开始呢，怎么结束呢？他这个老爷，这老先生有个遗言，谁买的那一个我算这幅画，他就拥有他所有的画。所以那个人十块钱，那个人拥有所有的画了，这拍卖场已经结束了。他这个故事让我一个触动，我一个心情。其实我们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了一切。你没有他，你怎么打拼，你的人生永远是破洞的。你因为不知道，你们去经历到，你去辗转，像我这样的这个经历过的这么多年的这些人，我看见许多有钱破碎的家庭，我看见有些成功人背后的悲哀，是因为他们生命上当中少了耶稣基督，那人生唯一的答案。因为耶稣基督来是改变你的生命，而且叫你的生命得更丰盛。可是很可惜也很幸运的，上帝把所有权决定权交在你的手中。你的生命真的愿被上帝改变吗？你真的要一生过得有意义的人生吗？你必须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和好。你为什么要怎么跟上帝和好？为什么要跟上帝分别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个罪人，我们在人眼前虽然是好人，但事实上在上帝眼光当中，我们还是一身污秽的人，我们的义好像破碎的衣裳一样。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既然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跟上帝讲说，上帝，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了救主，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圣灵保惠师来到我生命当中来改变我的生命。主啊，你改变我，我相信今天你的生命叫被神改变，但是你要愿意。所以我现在跟昨天一样，我要带你做个认罪的祷告，这是你跟神的关系。我希望你在回应单当中，你可以告诉你这副教会的朋友们说，我已经是成为基督徒了。我要向带你做认罪祷告，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救主，求你改变我的一生，求你带领我。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你们。